在主日崇拜中朗读使徒信经时，总要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他就是负责审判耶稣的罗马巡抚比拉多。他是一位懂得顺应情势的聪明人。当他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时，他竟为了自己的前途和讨好受人怂恿的群众，泯灭天良，将耶稣判处钉十字架的死刑。虽然他当场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并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但历史的定论仍是写道：“主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至终，他不能洗脱自己的罪名。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当主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时，他却以轻视和不在意的口气反问说：“真理是什么？”圣经上神的话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请听圣经上的记载：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巡抚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论到我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是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的，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比拉多说了这话，就对祭司长和犹太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善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耶稣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也不说，以致巡抚比拉多甚觉稀奇。当时正逢逾越节，每逢这节期，巡抚有一个常例，可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他和作乱的人关在一起，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比拉多原知道犹太人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比拉多传起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正坐堂的时候，比拉多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比拉多就对犹太人说：“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耶稣和巴拉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众人就一起喊着说：“除掉耶稣，释放巴拉巴给我们。”比拉多说：“ 那么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吗？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耶稣，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犯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花石处，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比拉多见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比拉多要讨好众人，就照他们所求的定案，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从刚才这段圣经的记载，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堂堂一位罗马帝国的巡抚大人，他本是国家公正廉明的代表，却在自己确实知道耶稣并没有犯罪的情况下，竟辜负了国家所赋予他的权责，并泯灭自己的良心，知法违法而又犯法的将无罪的主耶稣判处死刑。比拉多能做到巡抚的高位，就证明他绝不是一位昏庸糊涂之辈。而一般罗马帝国所派出的巡抚，也必定不敢随意地违反国家的法律。但为什么他在多次的宣告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的情况下，竟然会做出了将无罪的人判处死刑的决定？也许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位视实务者为俊杰的聪明人吧。他为了怕人民造反，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他为了讨好地方领袖， 他又不愿意承担违法的罪名，所以他以当众洗手来贿赂自己的良心，自以为推却了他该尽的本分，把责任归给了盲从的群众和那些诬告者，从此就能够心安理得地继续做他的大官。哪知凡是不公义的事，历史自有定论，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怎能逃脱真理的判决呢？比拉多是今生聪明，比拉多却没有想到，在永恒中，他要向赐他权柄地位的永生神交账。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公义的审判是他的本性，也是他所命定的。所以上帝在圣经上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深渊的。刑法那作恶的，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从这一段圣经中呢，我们清楚地知道，每位做官的，他们的责任呢，便是为上帝在世上秉公治理，要刑法作恶的，也要为无罪的伸冤。凡是做官掌权而渎职的人，也就是不尽责任的人，或故意陷害忠良，使无罪者呢含冤莫白而受刑的人，上帝在末日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必要严严地惩治他们。你知道比拉多在永恒中的下场吗？他是一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他是在永火的地狱中对自己悔恨不已的灭亡者。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步他的后尘。你知道比拉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因为他在耶稣基督这位真理之主面前，竟然藐视地反问真理是什么，然后毫不以为意地离开了主耶稣。他实在是认为自己太聪明了，聪明到了不信何不需要真理的程度。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但这位真理的主通常对于自以为聪明的人他是隐藏的，但对于心灵渴慕的人他却是显明的。亲爱的朋友，求主耶稣怜悯你，因为他曾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亲爱的朋友，所以你在以下的时间要谦卑的像一个婴孩一样单纯的仰望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向你如此的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来吧，你现在就来到主耶稣面前吧，把你一切的担子卸给他，你必得享他赐你的安息和永远的生命。让我现在细细地告诉你耶稣的故事，这是一个爱的故事，你什么都不必做，你只需要从心里接受他便可以了。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为要将活在罪恶痛苦中的百姓拯救出来，并赐给他们一个属天的生命，也就是上帝永活的生命，使凡肯接受的人不至灭亡，反而能够回到永生神那里，也就是能够安返天家，得着永恒的归宿。所以主耶稣的来到 是一个福音，是一个人人都盼望的好消息。但是这个福音简单的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很多人会想，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只要信耶稣便能上天堂，这真是令那些有知识的人呢所难以接受的。而只有像那些单纯如婴孩的人呢，才能够信得下去。所以信耶稣对有的人来说呢，实在是太难了，但是信耶稣对有的人而言呢，也实在是太容易了。难怪当时的人对于主耶稣的反应呢，不是简单的接受，就是激烈的反对。在反对主耶稣的人当中，最激烈的竟是一批当时的宗教领袖。主要的呢，是因为他们僵化和虚有其表的信仰呢，被主耶稣拆穿了。他们为了既得的利益和保持自己的权位，竟定义要除灭主耶稣。但当时的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自己没有处人死刑的权柄，所以他们只好向罗马巡抚来诬告主耶稣。他们给主耶稣扣上了一顶政治叛乱并造反称王的帽子，因为如果这个罪名可以成立的话，主耶稣便会被判处死刑。但罗马巡抚对于主耶稣左审右查之后呢，发现主耶稣并没有做出任何兴兵叛乱称王的事情，而事实上呢，只不过是主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来拯救世人罢了。而主耶稣也清清楚楚表示，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政治的国度，他来乃是要将上帝对人的慈爱和拯救带给人类。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只要接受他，通过他便可以归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主耶稣向比拉多清楚地表明，他来到世间的目的是特要为真理做见证的，而他本身就是真理。所以他指出什么是人的虚伪，和人是如何的活在虚假之中。人每天呢，过着自己欺骗自己的生活而不自知。人前面的道路就是灭亡，就是沉沦。所以人是走在一条错误并且绝望的道路上。如今除非人肯转入他这一条真正回到天家的道路，否则人的生命就是活在虚空和毫无意义之中。主耶稣如此奇妙的道理，使聪明的比拉多嗤之以鼻，认为简直就是把人类的盼望当真的来说。这种事情呢，如果当梦来做一做还可以，但是怎么能当真的呢？是的，永恒的天家，永远的归宿，谁不想？但是真有天堂吗？何况比拉多在政治圈子里呢，已经翻滚那么多年了，世上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他看得太多了。没错，人是盼望真，人不愿意假，但世界上呢，有绝对的真理吗？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天堂只不过是一个人人幻想拥有而实际上又得不到或不存在的东西吧。所以比拉多在听到主耶稣说，我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时，他就以轻视的态度反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然后他不等主耶稣的回答，他转身就离开了。亲爱的朋友，今天很多人呢，就像比拉多一样，自以为对人生和世间的一切呢，已经看透了，就不想再去触摸这些严肃的问题了。就算它重要，但对我今天又有什么关系？别把精神花费在这些无聊的问题上了。 什么生命的意义，什么死后有没有灵魂，什么天堂地狱，什么死后有审判，什么善报恶报，哎，你千万不要用这些东西啊来烦我。我在现实生活中啊已经烦够了，我实在没工夫就关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啊只是越想越烦，不想不烦，所以不想也罢。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正是如此？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像比拉多一样转身离开主耶稣，但是另一个选择是你肯在真理的主面前不放过机会，以一颗谦卑的心求主耶稣指示你那宝贵的生命之道。主耶稣曾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亲爱的朋友，你渴慕真理吗？主耶稣就是真理的主，你肯不肯听他呢？听吗？只有谦卑的心才能够得着真理，才能够得着真理的主，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福。继续的留在主耶稣面前，不要转身离去好吗？这是值得的，这是和你的永恒息息相关的。当比拉多确实知道主耶稣并没有犯叛乱罪时，他就本着法律的规定要释放主耶稣，但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呢却不甘心，就极力地控告主耶稣在犹太各地煽惑百姓。比拉多呢实在是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而故意呢以这个罪名来诬告耶稣，但是比拉多为了息事宁人，为了不得罪这些地方权贵，就想出了一个锦囊妙计。这一计啊就是给对方出个难题，让他们左右为难或引起争论。比拉多提出，每逢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请求巡抚为他们释放一个死囚。比拉多灵机一动，他就提出了一个作恶多端、杀人作乱的巴拉巴来。比拉多就问他们，在耶稣和巴拉巴之间，他们究竟选择释放哪一个？但是比拉多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宗教领袖啊，竟然选择释放真正杀人作乱的巴拉巴，而弃绝了真实向他们传道、医病、行善、行神迹的主耶稣。比拉多一见此计不成啊，就再生一计。比拉多呢，他实在是一个聪明人，他就想到了苦肉计，但不是他自己来吃苦啊，而是让耶稣去受酷刑。什么酷刑呢？就是鞭刑。因为他以为主耶稣受了如此的酷刑以后啊，一定能够消除宗教领袖对于主耶稣的心头大恨。当时罗马人的鞭刑呢是十分可怕和恐怖的，他们首先把犯人的衣服扒下来露出背部，然后把犯人的双手呢绑在一根圆柱上，而皮鞭上面呢是镶满了碎骨叉呢和小铁钉，所以当时的犯人只要挨上几鞭子的就立刻血肉横飞，甚至露出骨头来，一些挨不住的会当场晕死或是残废，也有一些呢会精神崩溃失常。而当时鞭打主耶稣的罗马兵呢更是戏弄主耶稣，用荆棘呢给他编了一顶冠冕让他戴上，还拿了一件紫袍呢披在主耶稣啊血肉淋漓的背上，然后跪在他面前假装臣仆来嘲笑他，更用打耳光呢来羞辱他。当主耶稣受完了这一切侮辱和酷刑之后，比拉多把他带到众人面前说，你们看这个人，你们看这个人。亲爱的朋友，这实在是一句啊寓意深长的话。 他可能的意思是，你们看，他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出口气就算了。聪明的比拉多呢，想用这种手段来止息众人的记恨。但你们看这个人，在救恩上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了。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看到遍体鳞伤的主耶稣吗？圣经上早已预言说，主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是为了你而受了如此的鞭伤，他是为了你而受害，他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全是为了你，为了我，全是为了你我的过犯和罪孽。他之所以受到这些苦害，全是为了你我所犯的罪，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亲爱的朋友，你以为只有钉死主耶稣的那几位罗马兵丁才是罪人吗？你以为只有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才是罪人吗？你以为只有那些盲从受人鼓动的群众才是罪人吗？或是你以为只有那位不按公义审判的比拉多才是罪人呢？不是的，圣经上清楚地说道，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罪。我们今天在世如同迷羊，我们在世行事为人都随从今世的风俗潮流，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我们随着我们肉体的情欲和心中所喜好的去我行我素。你看看你内心的深处，是不是正是如此？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个人偏行己路，我就是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你看看在你里面，你内心里面装的又是什么呢？圣经说我们里面是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谗毁、狂傲、自夸、无知、背约、背后说人、怨恨神、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没有亲情、不怜悯、好辱骂人，真是太多太多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这些就是罪，其中哪几样你没犯过呢？你知道上帝的审判绝不像比拉多的审判，上帝绝不将有罪的当作无罪，也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人是看外貌，上帝是检查人的内心。人是要把这些罪犯出来，并且还要被人抓着了，那才是以为罪。但上帝所要审判的，更是你私底下的生活和你内心的动机。如果今天国家派警察或是派公安单位全力调查你的话，你想你的结局会如何呢？那更何况无所不知的上帝有一天要审判你。圣经上神的话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圣经上又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亲爱的朋友，有一天你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圣经上清楚明白地说道，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要想想，当时那般谋害耶稣的人，他们现在在哪里？当时判主耶稣死刑的比拉多，现在他又在哪里呢？人人都有一死，这是上帝所命定的，所以谁能逃过死这一关呢？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能。死后且有审判，这也是上帝所命定的。有没有人能够逃过死后上帝的审判这一关呢？死是一个事实，不管你信不信，死总有一天呢会临到你。死后的审判呢也是一个事实，不管你信不信，到了时候审判也会临到你。这好像是太阳、月亮都陈列在空中，虽然有时你看不到太阳或看不到月亮，但是太阳、月亮仍旧在那里，不会因为你看不见而就算它不存在。亲爱的朋友，你对死和对上帝的审判是知道的，否则你怎么会怕死呢？怎么会做了恶事之后心里不平安呢？你千万不要像比拉多一样，以为只要自己当众洗洗手，便能把自己所犯的罪推得干干净净。亲爱的朋友，请你原谅我如此不客气地对你说真理，因为真理就是真理，真理便不能打折扣，真理便没有虚假。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你是一位聪明人，聪明人都懂得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但是你不要学比拉多的聪明，他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做了最好的打算，但是他却拒绝了真理的主，所以他失去了永生，他永远灭亡沉沦。所以你要为你的永生打算，耶稣就是真理的主，你只要接受他，你便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人最要紧的事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接受了，你便有永生，便不灭亡。你如果拒绝了主耶稣，你就是拒绝了真理，你就是把自己留在虚假之中，将来你要为你所选择的虚假付上永远灭亡的代价。亲爱的朋友，上帝爱世人，所以他给了每个人有面对真理的机会。就像比拉多，当他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之后，他心里越发害怕，这就是上帝对他的感动和给他悔改的机会。如果你今天心中也感到害怕，你千万不要拒绝主耶稣。主耶稣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理。主耶稣对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帝那里赐给你统治的权柄，你就没有权柄犯我。因为比拉多以为他审判的权柄是罗马帝国赋予他的，但是主耶稣说不是，在一切的权柄之上有一个权柄的来源，一切权柄的来源就是上帝，上帝赐给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权柄。所以呢，你有权来决定你自己的未来，但是每个人也要把自己所做的抉择在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向上帝负责。亲爱的朋友，今天对你不是偶然，是上帝爱你，是主耶稣亲自向你呼召，让你听见真理，也就是让你看见你自己的真相和救恩的真理。亲爱的朋友，什么是你自己的真相和救恩的真理呢？ 就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实在是需要一位救主，实在是需要一位肯替我们受害、替我们受过、替我们受死的救主。我们就像当日的死囚巴拉巴。巴拉巴呢，他是一位被关在牢中等死的人，他本来毫无盼望。对他而言，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救恩呢？乃是那一天，当他听见了主耶稣的死已经代替了他的死，无罪的主耶稣已经代替了有罪的他。他今天是因着主耶稣的代替，他已经不必被处死了。这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上帝是无罪的主耶稣，替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上帝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代替我们受刑。所以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巴拉巴就被释放了。这也就是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被主耶稣担待了。从此我们只需要接受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恩，我们就不必为自己的罪而灭亡了，我们就从死亡中得到了释放。这就是救恩的真理。亲爱的朋友，你现在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现在你只要肯相信主耶稣，只要肯接受这个救恩，你就得救了，你就免去了地狱的永刑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亲爱的朋友，信耶稣困难吗？一点儿都不困难。信耶稣不合情理吗？信耶稣是这样的合情合理。信耶稣是随便的事吗？信耶稣一点儿也不是儿戏，是非常慎重的事。信耶稣是可有可无的事吗？信耶稣更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信耶稣是必须的事。但是比拉多为什么拒绝了主耶稣呢？因为他怕，如果他承认了主耶稣是真理，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怕群众会暴乱，他怕群众会弃绝反对他，他怕人去告他不是罗马皇帝的忠臣，他更怕失去官位、失去权力、失去前途。不错，当时他拒绝了主耶稣，好像保住了他一切所有的，但在永恒之中他却失去了他的全部啊，包括他的灵魂。亲爱的朋友，当你面对向你显示真相的主耶稣时，你的确要面对一些挣扎。可能你所处的社会环境会带给你压力和开始敌对你，也可能你的家人同事会嘲笑你，可能你因此要有一些经济地位的损失，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暂时的，是今世的，是会过去的。这些和你永恒中所得的福乐一比，那简直太微不足道了。亲爱的朋友，你看见主耶稣是真理的主吗？你看见主耶稣是何等的爱你，他为了你啊，为了你，他受残酷的鞭伤，他为了你，为了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你的罪。主耶稣，他是为了你的罪受苦，他是为了你的罪受死受害。现在求圣灵怜悯，求圣灵光照你，叫你看见主耶稣是为了你的罪而受这些苦害的。
我最敬重
亲爱的朋友，你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吗？你看见人人都有一死，是一条上帝的命定吗？你看见死后审判的可怕吗？没有关系，只要你同时又看见上帝爱你，他为你预备了一个救恩，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这应该是你最主要的看见。圣经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信耶稣。圣经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亲爱的朋友，你不信耶稣或是反对耶稣，有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呢？你是不是像那些喊钉耶稣十字架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只不过是受了那些自私政客的挑唆，他们根本没有细想过为什么要反对主耶稣。也许你从小就听人家说没有上帝，你又受了无神论的教育，有人向你说主耶稣是假的，甚至有人向你说信耶稣是迷信。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要说没有神？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主耶稣呢？那是一些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些当权者为了保有自己的利益而使用的手段，因为他们是虚伪的，因为他们不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所以他们反对真理的主。他们怕看见自己的罪和自己的真相，但是主耶稣却说，我就是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亲爱的朋友，为了你永恒的自由，为了你不再被罪恶捆绑，你现在就接受主耶稣吧。你现在就跪下来，从你内心的深处向上帝说，上帝啊，我现在接受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主耶稣啊，我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求你的宝血赦免我的罪。主耶稣，谢谢你替我死。主耶稣啊，现在请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救主，我一生一世跟随你，直到永恒的天家。我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接受主耶稣了没有？你做了信耶稣的祷告没有？如果你已经祷告了，你就是信主耶稣了，主耶稣就照着他的应许已经进到你里面了。我要问你，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对了，他在你里面，他永不离开你。你将来会到哪里呢？对了，你会到天家，天父那里。亲爱的朋友，人生何其短暂，信耶稣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走对了，人生光彩夺目，这一步走错了，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亲爱的朋友，让我恭喜你。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主使我一世界再度有生命水，有哥哥他上有下，爱爱此人心醉。十字架，十字架，有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我现在要如此称呼你了，因为我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将来我们必要在天家见面。我现在告诉你，当你一信了主耶稣之后，你应该做些什么，这样你才会渐渐成长。首先呢，你需要读圣经，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其次，就是你要天天向天父上帝祷告，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上帝，你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做见证呢，就是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同时也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求主耶稣引导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你在教会中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大家彼此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
就是耶稣基督，他受过一切的苦，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
Yeah.